每一个人一出生就上了列车，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下车，只是大家下车的时间不一样。那下车对于我们这个每个人来说呢，当我们结束的人生的这个旅程之后，此生之后我们将要何去何从，我们有我们的归宿在哪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今天一同来思考。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到你所创造的这个非常漂亮神奇这个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的心中就向您献上深深的感谢。这一切都是神利用你的智慧能力还有你对我们的慈爱为我们所预备所创造的。在我们此生之后，天父，你又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天堂，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病痛，在那里没有任何的苦难，在那里只有永远的光明，永远的欢乐，永远的喜乐。感谢天父如此爱我们，但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世界上，所以请你教导我们晓得如何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有朝一日进入永恒的天国。今天请你借着你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思想耶稣讲的一两句话，很短的一两句话，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两句话。永恒的抉择，在每一个人的在生命的每一个动态中，人都要面临一种选择，他绝不能躲避选择，因为他不能静止不动，他总是非走这条路或那条路不可。你看，从我们一出生到我们人生的结束，我们都是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真的需要做出很多不一样的抉择，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抉择，而这些不同的抉择就会决定我们的一生会是怎样的一生，或者说决定我们一生的命运将会如何，也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将会如何。所以人生的抉择我们总是活在很多不同的抉择里头。那小孩子父母要为他选择学校，再大一点孩子学校毕业之后，他要选择他的职业，接着要选择他的终身伴侣人生要做出很多的抉择，很多的选择。那这许许多多的选择对一个人的人生是否快乐痛苦成功失败都起着非常大的这个作用。你看有很多年轻人，我常常看到一些的新闻报道，就感觉到非常的难过。你会看到一些年轻人他认识了一个女孩，认识了一个男孩，然后就喜欢上他，然后就谈恋爱，然后过了一段日子，他开始觉得这个男孩 思想啊、个性啊、人生观、价值观、性格、习惯，方方面面，他就觉得跟他在一起是不可能幸福的，结果就想要分手。然后分手呢，提出分手，结果最后呢，不仅仅招来杀身之祸，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死在这个男孩的手中。这种悲剧常常听说，常常都有啊。所以当初他选择的这个男孩子，可能觉得他长得又高又帅的等等，外表就吸引了他。但是这一个人内在的品格、人格、性格，他没有进一步的去了解，就把感情放下去。结果呢，当他开始顿悟的时候、觉悟的时候，发觉错了，不行了。当他回头的时候，结果呢，完了。他说这个男人不放过你，就要报复。所以这样的悲剧就是对一个人人生的选择当然也有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呢，我们所谓的闪婚闪离，在中国很多年轻人很快的就认识一个人，三个月就结婚，结了婚然后呢三个月就离婚。为什么？他没有就是对一个人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他就认定了他，就把终身托付给他，结果被踏入婚姻的生活哪天你要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才知道不对，样样的后悔，天天吵架，天天冲突天天活在痛苦当中。所以这就是关乎什么呢？关乎一个人的选择，这是你选择。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些时候讲得很轻松但是这些是在这个当事人都是非常痛苦的。有些时候你当时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是还不错，但是没想到之后呢，真的就特别现在很多的婚姻呢，在国内因为婆媳之间的冲突因为很多做丈夫的他不能够在母亲的心智当中扮演好他应该扮演的角色，这婚姻就破了。那么还有更多的婚姻是因为夫妻当中有人有小三有外遇，结果就离婚，像这样的情况就太多，比例太高了。所以无论任何的因素导致离婚的结果，都是使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一种完全被撕裂般的痛苦，撕裂般的痛苦。所以我们人生的抉择真的很不容易，真的有些时候当时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楚，但是当你做了这个抉择就会带来一定的后果，可能是幸福的你如果嫁给一个好老公一个好太太，你这一辈子他疼你爱你懂你，哎呀你多幸福。但是如果是刚刚相反适得其反，那你这一辈子即使离婚的这种的伤痛还是一辈子会一种痛所以人生当中真的有很多的抉择，我们这一辈子所做的很多抉择，你很有的人他把一大笔钱投资在一个项目里头结果或者投资在某一项的某一只股票里头，结果后来结果失败了就倾家荡产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他当初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败了一个结果有的人就承受不了这么重大的一个打击，经济破产之后就走上了结束生命的道所以你看我们人生很多的抉择真的你说真的还不能做错一些比较重大的抉择，你真的还不能做错，一旦做错的时候不仅仅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精神上的打击，甚至家庭的破碎，婚姻的破裂。但是呢，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这些抉择，这些所带来的结果，毕竟它带给我们的影响，也许就是在今生里头的，可能是在今生的日子里，这几十年的岁月里，你所要承受的一些的痛苦。但是有一些抉择所带来的结果却是永恒，是 你今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带来的却是永永远远的一个迁居，是快乐是痛苦都是永恒的。而对于这样的一个抉择呢，我们一定要非常慎重明智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绝对不能有错，因为它是永恒的一个结局。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们所做的一些很崇高的工作，就是要使人面对这不可避免的选择。你看当年的摩西，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呢？他说，我今天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的时间，跟他们一起生活，他非常非常的了解这些以色列人的性格，常常背叛上帝，常常抱怨，常常抵挡神，令他非常的心痛心碎。现在他快要走了，有一天我们都要走，对吧？摩西现在知道现在时间到了，他就快要走。在他快要走的时候，他很严肃的、很慎重的再次对他们说，我今天要走了，我将两条路摆在你们面前，生死祸福，你们要选择，看你们要选择一个生命的道路、蒙福的道路，或者是一条死亡的道路、一条灾祸的道路，你们要选择。我先对他们说，你们遵行神的旨意，你们敬拜神、侍奉神、顺服神，很多的照着神所教导的来生活，来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彼此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上帝就要赐福。今天你们违背神，你们不敬拜神，你们去敬拜很多的偶像，然后你们彼此在那边放纵情欲经常作恶犯罪作恶等等等等，离开上帝当然上帝会重重的惩罚。所以约书亚约书亚当摩西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是约书亚对接续摩西的工作。当摩西又要约书亚又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什么？那今天呢，你们要选择，看你们是要继续敬畏神侍奉他，还是你们要去侍奉那个以前你们的这个在埃及你们的祖先在大河那边，或者在这个迦南地或者在埃及所侍奉的这些神，你们要做一个选择，要敬拜成为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上帝，或者敬拜各地的神之神灵你们要选择。但是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要怎么做，你们自己要做决定。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和我的家，我们一定要侍奉上帝，这位耶和华上帝，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一起来念的，许多人面前放着许许多多的道路，高尚的灵魂走高级的路，低贱的灵魂走低贱的路，在二者之间朦胧的疲倦上徘徊来往着其余的人。但是每个人面前放着一条高尚的路与一条低贱的路，每个人要决定他灵魂所要走的路。今天世界上每个人都要选择他必须走的道。我最近这个礼拜心中为着一些事情感到非常的忧伤。本来明年呢，我有一段时间会有几个礼拜我会去国内有一段侍奉， 然后会对其中一个地方是跟两对夫妇，他们也有孩子，都有孩子，在那边有一个侍奉的机会。但是这个星期，其中一对夫妇就把一个消息发给我，发给我，告诉我另外一对夫妇就中过来到 Kansas， 然后在那边参加一个祷告的一个大会。礼拜一到，礼拜三那个先生啊，这个夫妻是这样的，先生是中国人，太太是美国人。另外一对夫妇是先生是美国人，太太是中国人，他们都在他们的伴侣哈，而他们的配偶都跟他们一起在中国侍奉，非常爱中国人，在那边做很多传道的工作、施舍、救济、开办学校，很多方面的这些施工，在很偏远比较贫寒的这些的地区。然后现在回来啊。就是回来有一段时间参加一些聚会。礼拜一到 Kansas， 礼拜三那个男的从他家里走出来，这个先生这个弟兄从家里走出来就不远，就被一个吸毒的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就开枪打死。我也是很震惊，那个是孩子，他四个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才八岁，很难过。所以这个打击很大，所以当然现在他们这个家庭非常需要帮助啊。如果你们有愿意向这件事情有些关系呢，在经济上有一些关系，我们会后悔的。神的仆人，你可以过，你也如果有能力的话，有多少一些的关心和帮助，他们有一个筹款，有人替他们事。然后，另外一对夫妇，那位姐妹就是我的义工啊，替我做节目的一位姐妹，她一直跟我联系，所以他们也受到很大的这个打击。所以我就在想，你看。这位弟兄，他把他的生命奉献给神，或者为中国人、爱中国人，这对夫妇他们这样的摆上，他们的生命就是爱神爱人的生命。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的生命就是吸毒、打架、闹事、开枪打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这就是人生。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个帖子，过去也有看到他一些类似相关的报道。在中国啊，这十一年来有一个机构是专门公益机构是专门做一些统计的，就是过去十一年来，在中国有根据就是说所知道的个案。一共有四万多张孩子，和一些少年人，被拐走，被拐走，所以他们的命运真的非常的悲惨。你如果拐走了，把他卖到一个家里去，那还好，好很，还好一些了，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最悲惨的很多情况不是这样，很多情况是这个孩子过去的时候呢，他是。舌头被割掉，这是肯定割断的，不给他讲话。然后呢，双腿打断他，然后有一些就还有就是把烧水浇在他身上，把烧身体把他烫烂了或者浇上硫磺或者怎样，让他整个身体的样子是非常非常的样子，越非常越好，然后在路边跑。像你在那掏钱，身体要慢慢，身体慢慢学以后，又在割他，又在烧他，又在打断他的腿。你看到这些人还有人性吗？你说，还有人性？没有人性，完全没有人性。我想我们应该为中国政府祷告， 你们在家的时候，特别我鼓励你们特别为这件事祷告，因为中国政府是很厉害的，他如果真的要对付这些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希望为中国政府祷告，希望他们能认真看待这件事，能够好好的来正视这样的一个悲剧啊，好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做父亲的，说摆了一个摊位在那边替人家修理手表，修理手脚的时候，手表的时候，等他修理好的时候，客人不见了，六岁的儿子也不见了，白说了。他非常，你看你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父母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人生都毁，真的都毁。然后呢，他三十年了，每一天这个摊子的位，就是那个摊子不敢换地方，就是三十年七点就出门，每天就在那边继续修表，继续等待，希望抱着一个期待，或者是一个也许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愿望，在那边等，一等就等了三十年，希望等回他的儿子，有吗？没有。哎呀，这是什么呢？你看到世界上很多人呢，他们所走的道路啊，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什么，最近又加疫苗的事情，过去什么毒奶粉啊、假药啊什么，你到，所以根本这个在中国也很悲惨，很多中国人根本对所有的食物、食品完全失去信心，所以为什么你落在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没有信仰就没有底线，你知道没有神的人呢，他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出来，为了自己的好处他便不择手段为所欲为，所以这个信仰对神的敬畏是何等的重要。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你到灭亡那门是宽，路是大，进去的人也多，你到有生那门是长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是。耶稣说要进窄门，因为会带到永生那里去，但是那个宽敞的门，路是大的，很容易走，所以进去的人很多，但是他的结果呢，是引到灭亡。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但是呢，将来我们走这一条道路，将来主耶稣，我们要到主那里去，要进入一个永恒荣耀的天国。当年讲的一个时刻，是我们每一个人有朝一日所能够经历的时刻。临到灭亡，大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真的有地狱吗？真的有永恒的审判？这是耶稣讲的，耶稣不会骗你，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人永恒的秘密。其实，这个地方不是为人预备，这个地方是又为撒旦魔鬼预备的，不是为人预备。但是很多人他们选择不要敬拜真神，不要接受耶稣的基督，他们宁愿选择走一条犯罪堕落的道路。你不选择永恒里头没有第三个选择， 你不选择进入天国，你只能选择进入另外一个永远的审判的地方。当然，永远的审判的地方，大家的审判也不一样，因为神是公平，对吧？杀人的和被杀的，他们的审判怎么可能一样？强暴人的和被人强暴，他们的审判所受的审判怎么一样？虽然都去到永远的审判的地方，他们所接受的审判也不一样。所以耶稣说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耶稣说什么？所以这等人要受更重的审判。这是耶稣亲口讲讲的一句，特别知道那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耶稣说什么？这等人他要受到的是什么？更重的审判。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什么审判呢？是圣经讲的，神讲了一遍又一遍，我要照个人所行的审判个人，赏罚个人。所以审判是神在按照每一个人他在世界上所做的很公平的审判。同样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不是每一个人进到天堂我们都得到的奖赏都一样，没有一样，完全没有，个人的奖赏都不一样。神是公平，所以神是，你看，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他爱神，他爱神比较多，有的人爱神比较少，有的人比较会关爱别人，有的人比较不会关爱别人，有的人愿意奉献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给神，有的人就舍不得奉献。当然，神怎么可能就是奖赏一样？不可能一样。若一样的话，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公平在哪里？当然，所以呢，我们无论去哪里，所受的审判、所得到的奖赏都不一样。所以，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高的，进去的人也多。圣经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而神性正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比。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能力、神的那个性、神的神性、神的存在，我们一看到这个创宇宙万物，我们就知道一定有神的存在。我们不要再说这是偶然的，这是什么宇宙爆炸自然产生的、碰撞产生的，这些的机遇根本是不可能，对吧？你会天天等待一些物质突然间跑出一些物质来给你出，有这样的事情吗？你的车子你的手机从哪里来的？机器变出来的？宇宙是怎么样从哪里？科学家至今所能知道，宇宙有一千亿个银河系，然后每一个银河系里面有数十亿个星球，现在最大的星球，你看一个太阳等差不多相当于200万个地球或者200多万个地球，一个巨大宇宙中最大的星球等于46亿个太阳，46亿个太阳才等于那个宇宙中巨大的星球那么大，那个体积那么大，你可以想象那个巨大的星球多大吗？46亿个太阳那么大，这些是谁造出来的？而且他们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自由的运行，分毫不差。你可以想，我们地球一直在那边自转，但是你永远不会感觉到这个地球在动，对吗？你会被感觉到地球一直在跳，我是一个很
因为这人就很怕这个做那些什么云霄飞车啊什么等等都容易晕，对不对？晕得很厉害，我是很怕。那么你做一些东西啊，一些转照一些绕一些转照一些的就行了。其实我们的地球就在那边不停的在那边自转，对不对？一直转一直转，从来也停。但是你好像永远都住在这个厄瓦这里，这厄瓦好像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对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神的智慧和能力？就这地球上有氧气，有空气，是为什么？所以宇宙的万物，让我们看到神的智慧能力和对我们人类的慈爱。我们怎能否认有一位神的存在？虽然我们知道有神，但是却不当着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的念头。有的人他们相信有神，但是问题是他们不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造物主，他们所敬拜的是把那些人当成神来敬拜啊，像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啊，像很多以前所谓的圣人伟人啊关公啊等等啊，或者一些的啊孔子等等，当成神明来敬拜。所以去中国旅行的时候到处都是带你去参观庙宇啊。那么还有很多人呢，把大树大石头啊，什么日月星辰啊等等，这些当成神来拜，把这些受造之物把它当成神来拜，大大的啊，就是让神感到非常的啊失望的啊，感到那为难度。你看这里，所以神认定他们成着心里的情欲其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恋主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之主。所以神就认定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啊，女人啊，男人啊，他们男的和男的性可耻的事。所以这些事情哦，你看到哦，当一个人他不敬拜这位真神的时候，他去敬拜那些受造之物的时候，他们不敬畏神的时候，他们就会过着这种放纵情欲的生活。所以我们说美国本来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开始的时候本来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很多的政治界，很多的领导人，很多的这个国家的人已经不再是真正敬畏神，已经不再是真正的遵照圣灵的教导来生活。那所以一个人当他不敬畏神的时候，他的生命中会充满着会去任意而行，为所欲为的做很多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啊，很多甚至不喜悦的事情啊，很多损人利己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是啊。那么圣经说他们行这些事啊，他们不但自己喜欢去行，还喜欢别人啊去行。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很多人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每个人就是做他认为他想做的事情，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他毫无顾忌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这个路加福音那边记载一段圣经，他说有一个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上哪？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展，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关起门来说， 啊，关起门，你们站在外面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他就回答，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就说啊，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他们是其实披着羊皮，他们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啊，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所以啊，不仅仅是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人他们啊行这些事，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啊，他们过着堕落败坏的生活啊，他们啊无法，他们啊走在一条啊这个堕落的道路上，甚至呢，耶稣也告诉我，在教会里面啊，所谓的啊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他们不要以为说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都是能够进入天国的啊。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不进去，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看到这些人侍奉、传道、赶鬼、医病，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侍奉啊，他们会做很多事情，但是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啊。所以他们之所以不能够进入天国，是因为他们是过着一种作恶的生活啊。所以啊，这里给我们看到两种的人生，两种的结局。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讲把圣经中很多的这些的啊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一些违背神的事情归纳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归纳成三部分啊，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你看，在伊甸园这个啊，亚当夏娃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三方面的试探，然后耶稣来到世界上，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这三方面的试探，我们这一辈子所面对的都是这三方面的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我要说明白，圣经讲这个不要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这个意思 cosmos 这个字的意思是指这个神所创造的自然界的世界，这是美好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有阳光、有雨水、各样蔬果、蔬菜，这个美丽的自然啊，百花齐放的这个美丽的世界，这是美好的。第二个世界啊，讲到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这个世界是指人，神爱世人。但是这里所讲的不要爱世界所指的，乃是一种堕落的潮流，一种抵挡神，一种犯罪作恶的一种世界的潮流啊。所以所指的就是指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今天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不外就是这三方面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一个人如果他所追求的这是这三方面的这个事物，他的心他就不会爱主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 pass away， 都要过去。但是只有一个人遵行神的旨意啊的人，他会活到永远 ，lives forever。所以今天耶稣说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很宽的，每个人都喜欢走，很轻松，你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你要怎样说话就怎样说话，你要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你要怎样的啊？你要说脏话、说谎话，要怎样的做什么事情都行，你可以为所欲为，任意而行啊！你要怎么做 轻松的，这条是大路，很好走，要怎么走都可以。
是的，
你可以不断的追求最终之乐，可以，你可以走。很多人喜欢走，因为很开心、很快乐、很享受
最终之乐，但是它的结局是这样，结局是最后的时候是什么？那是灭亡。
几十年，
你可以追求最终之乐，但是最后等待我们的是永远的。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情欲。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走一条窄路，追寻神的旨意。这个窄路不容易走，对吧？门很窄，走进去路很小，走得很辛苦。所以这个门很窄，所以很多东西你带不进去的。
还记得那个财主在耶稣面前说，我要怎样做才能够进天国，才能够得永生？耶稣说什么呢？你要遵行神的话语。他说我都遵行了。然后他说，主耶稣说什么？你既然有钱，你就把你所有的钱去周济穷人，去帮助这社会上多少需要你帮助的人，然后你说就在天国你就永远的掌声，你再来跟从。后来那个财主怎样？神就说他忧忧愁愁的走，对不对？他舍得吗？他舍不得，他不放手，他要紧紧的捉住什么？捉住他的钱。所以一个人如果要紧紧的捉住他的钱，一毛不拔，不肯把这个钱拿来贡献，来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么就正如耶稣所说的，有钱的人进入天国比骆驼转过真的眼啊，骆驼像打真的眼睛像转过去还，耶稣说很多有钱的人真的不容易进入天国。很奇怪的，很多越有钱的人就越爱钱，但是圣经说什么？不要贪财。你贪财的时候，你心中只有金钱，你就会为了金钱，你就会付出很多的代价。所以你要走，我们要走现在天国的道路，我们要放下很多的东西，很多神所不喜悦的东西，我们要放下我们的仇恨，对吗？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谎言，我们不能讲谎话，不能讲脏话不能够嫉妒，不能仇恨，这些都不能带进去的，这门太小了，这些东西带不进去。因为天国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进主的门。真的，那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你要进入这个天国，你怎么把能够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带进去？不可以的。天国是没有仇恨的地方，所以你这个仇恨一定要放下它，你带不进，你不能带进去的。你要带仇恨进入天国，进入那个门，走进去，走不进去。因为那个是只有圣洁、只有爱的地方，没有仇恨的地方。要把一切的邪情私欲，把它全部除掉。也不能够说我一方面我继续做基督徒，一方面我还有小三，还有外遇，还搞这些事情，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
我这位姐妹，认识这位姐妹是我的听众，在韩国。她是韩国的一个教会的弟兄跟她说的，人家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对这些姐妹讲说什么？你要不要做我的情妇？
教会的弟兄哦，跟教会的某一位姐妹讲，你要不要做我的情妇？你可以想象。这些事情发生在教会所以你不要怪耶稣，为什么耶稣会讲哦？讲在教会里面，还有马太福音讲下去那个很多的比喻，讲在天国的比喻的时候，麦子麦子的比喻，怎么看起来很像麦子麦子，看起来很像，很多人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这些人 你认为他们能够进入天国，根据主耶稣的标准，能？你自己有妻子了，你还找另外的女孩子来讲，找教会的姐妹来当你的媳妇？天哪！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信主啊，是要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不是做一个哦，我信耶稣就会得救的，我可以乱过着乱七八糟的生活，没关系，谁说没关系？所以圣经说要把身体献上，当我们讲大家这样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做门徒，一个基督徒要从信徒到。我们要怎样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呢？就是你要把整个人献给神，我愿意过着你所喜悦的生活，我愿意遵行神你的旨意。你要立志，要立志做一个门徒来跟随主，不是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你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啊。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虽然信得住，我们的人生还是要面临一些的挣扎，一辈子的挣扎，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呢，还是要顺服情欲？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的里面的邪情私欲并没有立刻完全的就完全的消失了。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天，只要一天还活在世界上，我们的里头还有邪情私欲，所以天天在那边和我们会引诱撒旦恶者，会引诱我们的邪情私欲去犯罪作恶。所以我们真是天天都需要什么？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制止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邪情私欲是什么呢？奸淫、污秽、邪荡、邪术、仇恨、憎敬、气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属于肉体的情欲。保罗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现在又告诉你，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是对教会里面人讲的，警告，教导他们，也同时进警告。可见在他们当中，有的人现在还过着这样的生活，要不然的话，他多写一句，他不必讲这些话，对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问题，保罗才写信告诉他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以前你们没有信主以前，你们还不认识基督，你们过着这样的生活 OK， 那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神。今天你们信得主啊，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些行这些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我现在还是要告诉你啊，现在我又告诉你，行这些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只能选择，我们要选择接触圣灵的果子，天天用一段时间亲近主，才开始一天的生活和工作，天天屈膝在神的面前，有一段时间亲近上帝，亲近耶稣，亲近神。圣灵啊，求你充满我在这新的一天，帮助我能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结出这些果子的话，你的心中有爱、有喜乐，你跟人能够建立和睦的关系，你有忍耐、有恩慈，你心中很良善，你是一个诚信的人，你很温柔，你有节制。哎，你发觉哦，如果你能够结出这些果子，你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两方面是彼此啊对立的啊。你心中有爱，你就不会去仇恨，对不对？你如果是一个诚信人，你就不会说谎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鼓励大家把这节的经文背起来，圣灵所结的这种果子背起来。 天天做努力的吗？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信主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信主。信了主以后，我们今后要天天靠圣灵来帮助，过着敬畏神、过着爱神爱人、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基督教的信仰是要去实践的，而不是停留在听的阶段。你们不要欺骗自己，因为只要听到就够了。相反的，你们必须行道。但听到而不去实行的，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面部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走开，立刻忘了自己的长相。但是严密考察那完整又使人得律自由的法则而谨守的人，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却切实行道的人。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一定蒙上一次。好，不要欺骗自己，听到够了，听到就忘了，不是，要行的，一定要行的。有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这样的信心是死的。有信心没有行为没用，这信心不能救他。亚伯拉罕他信神，他信神就称为义。但是亚伯拉罕他有信心，也是因为行为，他是信心依着行为才得以成全。他信上帝，上帝叫他做什么事他就去做，叫他把以撒献上他就献上。你看到上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当然他就不是故意要他把儿子杀了献给上帝，上帝考验他试验他而已。上帝不是要他真的这样做，但是上帝试验他的时候，真的上帝说什么他就照着做。他对上帝是完全的信相信，然后完全的顺服。我们都期待着这个日子有一天来到。当主耶稣在这天使来的时候，当然如果主耶稣还没有来，我们先走吧。那么我们一样也会到天下去与主见面啊。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走，大家还没有走，主耶稣已经在这天使来了，希望我们是在那里欢呼欢乐迎接主才来的人。有朝一日，我们有朝一日，我们不在地上。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在天上。今天我们是在地上，我们一起用主的杯，吃主的饼。希望有一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是缺席。我们祷告，天父，今天我们所听的神你这些的话语，真的是的，只有两条路，我们必须选择其中一条，因为没有第三条路，是窄路还是宽路，是带我们到永生去的还是永远的。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希望主你加增他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信心，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让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成为天父你的孩子。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进入神你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天国。我们信得主的弟兄姊妹，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天天亲近神。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要过着得胜的生活那是不可能，我们常常都会失败。但是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圣灵，要借着圣灵天天成为我们的帮助，天天帮助我们过着越来越多的得胜的生活。神来帮助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立志要完全的跟随主，帮助我们要完全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